边楷金本，353面，353面，第七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己之迷情若鹜，丈尽志开，即万境之中坐拥自在。故云外用无际也。欲得于求神通，不竭于心除妄，如何得也？净明云：诸佛解脱，当于众生心行中求也。前面呢，说过了这个立障解脱里面的两种智，二智二障说过了。这个地方呢是总结，即知就从上面所说的以及比喻，我们就知道迷情若悟，障尽智开。它这两个是有连带关系的。如果不悟呢，就是迷，迷就是障。这个离障、四障、烦恼障、所智障，都不外此地所说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行关键的确确实实是破迷，就开悟了。觉悟的智慧现前，智慧能破无明，能消烦恼，所以佛法的修学始终不离开般若智慧。像《六祖坛经》里面所说的，这一开端呢，他老人家就把修学的纲领给大家宣布出来，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这一句就宣示了禅宗修学的总纲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禅宗不是六度里面的禅定波罗蜜，它实实在在是六度里面的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才是它的真正目标。它是用禅定的手段达到般若现前，禅定是他的手段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想破迷，破迷的手段还是在定慧，先修定，定开智慧，这才能破迷，这才能除障，然后在万境之中作用自在，就得大自在。这个万用通常讲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一切法里面得大自在了。像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 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就是属于这个境界。在这一品里面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也就是万境中作用自在。所以大师在幕后啊，给我们说由内立障，外用无际，这个际无际就是自在了啊，没有约束了啊，没有约束了。下面呢是很感慨的话，欲者于求神通，不解于心除妄，如何得也？像这种愚人太多太多了啊！现在在我们现前，国内国外想求神通的人很多 啊用什么方法求呢？求的方法也很多，是不是真正能求到呢？不见得啊，真正能得神通是要修定啊，定能除障啊，神通就现前啊，这个神通是自己真正修来的。如果没有定慧，用其他的方法来求神通，这神通也得到了。真能得到吗？能。大家看《楞严经》上就明白了。那神通从哪里来的呢？妖魔鬼怪附身而显现出来的。通的能力不是自己的，是魔附在身上展现的神通。那个魔走了啊，他的神通就失掉了啊，能力就没有了。属于这一类的啊，属于这一类的神通就太多太多了。愚者求神通啊，他不明白不了解真正智慧德能的恢复，要从心底里面呢除去妄想分别执着。这个定慧呀、才能现起。不在这上下功夫，神通决定得不到。纵然得到，也是小通。即使证得阿罗汉果啊，阿罗汉是六种神通都现前了啊，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？从修定来的。阿罗汉的定功叫九次地定，比四禅八定还要高一级啊，从这个里面透出来的本能。他还不能到万境之中作用自在，他还达不到啊。譬如须弥陀，他只能知道过去500世，未来500世，500世之前他就不知道了啊。他的能力只有这么大，天眼的能力只能见一个小千世界，小千世界之外呀、他就见不到啊，所以他不能在万境中得自在啊。比我们呢，那他能力是强多了啊，比起佛菩萨，那他差远啊。你要问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心中之妄没除掉。 直断见思烦恼，尘沙无明没破，这个就是他的障碍。净明云啊，维摩契经里面所说的诸佛解脱啊，诸佛是我们修行的榜样，当于众生心行中求也啊，可见的这个成佛不是从外面学来的，是从内心当中学来的啊，所以佛法称为内学啊。要知道这个真实功夫决定是在心性当中求得的。我们接着看底下一段，这境界有二，一是分寂静，如过江雨，过有分寂，佛即普贤得用分寂，无能及故。我们先看这一条，分是区分，其是等其，这个地方呢说了一个比喻，好比我们世间国家与国家的界限啊，这个就属于分寂静。每一个方所划定了界限啊，这是界限。那么佛跟普贤菩萨他的德用分寂是无能及故啊，这个无能及没有能够相比的了，意思就是说普贤菩萨的德用啊，跟如来果地上呢就差不多了，很难区别了很难区别。这句话的意思很深，深在什么地方呢？假如是等觉的普贤，那没话说，我们能想象得到跟佛是差不多吗？啊，都快成佛了吗？如果是一个初发心的普贤菩萨，这个要是说他的德用跟佛果这个分际相似，那我们就非常惊异呀。为什么呢？初发心的菩萨还是凡夫啊。我们从语言教来讲啊，华严是语言教，初发心的菩萨直断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，这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从断证的 夫来说呢，只等于小乘须陀洹，没出三界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原叫其性位的菩萨，他断证的功夫等于小乘阿罗汉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阿罗汉出三界了。原叫其性位的菩萨也出三界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从初性位到第六性没有出三界，没有出三界是凡夫啊。凡夫的德用怎么能跟佛相比呢？这个就不可思议了。那么当然在这一品经里面，普贤菩萨行愿品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位次的普贤菩萨？正说是当位普贤，就是等觉的。但是地前呢，跟果后啊，通通包含在其中。果后是成了佛了，成了佛的道家慈航，再以菩萨身份呢去度众生的，那叫果后的普贤。从初发心到圣地，这个是未前的普贤。通通都包括在其中，所以他这一段文意思就非常的深了，非常之广。虽然他烦恼没断尽，无明一品也没破，我们讲啊，这是十性位的普贤菩萨了，这是地位最低的了。但是他的心量啊，跟如来在果地上啊，没有两样。如果有两样，那就不叫普贤了。普贤心呢，就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他的心是清净平等的，心清净，愿行就清净。心平等，愿行就平等。给谁平等呢？跟诸佛如来平等。那这个意思我们就没有疑惑了。再看底下第二句，所知见，四离无边，为佛普贤方就因故，由正所知无边之境，故称得用无有边涯，二义相成，总为境界，即于二尽得二解脱，说此二不二，故不可思议。这解释不可思议 境界啊。这个地方呢偏重在讲境界，不可思议，底下还要说那么第二个意思是讲所知，理无别，理是心性，事无边，事是现象，事是理之事，理是事之理，这两个分不开的。理就是经体里面大字，事呢就是方广啊，是相是作用啊，多没有边际啊。这个事实真相谁知道呢？佛知道。这是诸佛如来亲证的境界，他当然知道。普贤菩萨知道，普贤菩萨怎么知道呢？普贤菩萨的心里没有障碍，因此一听佛说法，他立刻就契入这个境界了。其他的菩萨们玄小六凡，那更不必说了，他心里面有障碍，纵然闻佛说法也不能彻悟，普贤菩萨一听呢，就彻底明了觉悟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说法没有两个说法，听的人呢心量不一样，所以他领悟的就不相同。所以能究竟理事真相的唯有佛与普贤菩萨啊，这才成了德用无边呐、啊。所知跟分析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，都是属于境界啊，分开来讲两种解读，合起来讲不可思议啊。下面给我们解释不思议，何故不思议啊？诸位看书啊，抄就不必看了。略有四义，一事无边故，二理深远故，三此而无碍，四以性容相重重无尽故。那么这个解释啊，不思议。我们看注解啊，看抄355面， 第一个，我们看最后这一个字看起啊，第二行最后这个字看起，四多无碍，广不思议。不要说净虚空变法界了啊，那个太大了。我们把范围缩小，就看我们这个地球吧。这个地球上啊，不要看过去，也不必看未来，就看我们现前在地球上所发生的这些事，所现的这些相，那就太多太多了。已经是像经上讲的广大不可思议，何况把这个范围再扩大啊，扩大到大千世界，再扩大到虚空法界。这些四相从哪里来的？给诸位说，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全是自性变的。自性是能变，万象是所变啊。能变与所变当中一定有个道理在，这理呀，理无相状啊，深不可思议。思有相，我们能够啊去研究，去探索，理没相啊，理的心，心没相。这个身是形容理呀，非常之深密，无法探索的。为什么说没有办法呢？这个世间人探讨用什么来探讨呢？用第六意识啊。我们讲研究啊，研究来求他，研究用第六意识，用的是分别心，用的是妄想心，分别妄想永远得不到真相，这就难在这里了。理有没有呢？理真有，没有理哪来的事？理呀，怎样才能够真正被发现？佛告诉我们，要用甚深禅定，决定不可以用妄想分别啊，妄想分别决定达不到啊，这个定功达到极深之处啊，就豁然照见了啊。这个般若心经里面讲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他豁然照见了。深深之理，真相大本啊！但是，如果没有这个功夫的人，佛虽然说出，他也不能明了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他的境界。啊，因此 佛说的这些境界，是希望我们也像他一样的能够亲证，这是佛法的好处啊！佛绝不是说这是我的境界，你们永远不能证到，没有这回事情啊！佛说人人都可以证的啊，那么真正要证的这个境界，实在不容易。这是个真话。不容易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是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太深太厚了，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习气就自然就流露了，而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控制。如果不能把这些烦恼习气断尽，我们就不能成就甚深的禅定，就见不到事实的真相啊！所以烦恼习气一定要克服。八万四千法门最后的目的都是要把烦恼习气断掉，实在断不了，那佛教给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换一个环境去修啊，虽然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份还是人的身份呐。但是虽然是人的身份，它最大的好处，第一个是寿命延长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同寿啊，叫无量寿啊，那换一句话说有的是时间。那么第二个好处呢，阿弥陀佛是老师，不但能够亲近阿弥陀佛，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净土三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可以随心所欲亲近十方一切诸佛如来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找到，亲近一个善知识更难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难就没有了啊！可以说是有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同参道友，这个助缘殊胜不可思议。我们的道业在一生当中决定圆满成就，所以这个法门十方赞叹啊。在中国念佛往生自古至今不计其数啊，今天下午有一位同修，我过去跟他不认识啊，送了几本他从日本带来的 关于净土三经的几本书，我溜溜地翻了一下了，里面有一本日本的往生传。那日本自古至今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也有不少人啊，我看到很欢喜。这是修行成就的捷径啊！所以这个离身不怕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求证，再解决。是此二不二呢？这就是离与思，故不可思议。啊，刚才说离是思之离。四是离之四，为了解释说明方便起见，把它分成两个来讲啊。实际呢，实际是一桩事情啊，所以四不爱离，离不爱四，离思无碍啊！啊，这个地方住住得很好啊，为住法全空故，不可作四思啊！啊，一切法相虽然是有。这些相啊，都是缘起的啊，因缘现起的。凡是因缘所生之法，都没有自性，都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体，所谓当体即空。心经上说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。所以四相不能看作有，你看作有啊，错了。那个无法探测的理，虽然没有相，你不能说它空。不能说它无，你要把它看作空无，那也看错了。所以无碍啊。第四个是一性容相，重重无尽啊。四里面有理，理里面有四。这个现象呢，就像我们中国八卦的演变呢，很类似啊。你看八卦啊，太极生两仪啊，这个太极就分阴阳了。两仪里面就有四象，四象是阳里面有阴，阴里头又有阳啊，四象变成八卦。八卦变成了六十四卦啊，阴阳交错啊，那个八卦的图啊，就有点像这样啊，重重无尽啊。这个重重无尽显在什么呢？显在我们的眼前。任何一个形象，任何一桩事情，都是重重无尽啊。佛在一切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 随念一法，无不具足啊。这才设为破一微尘，除大千金怨。这个大千金怨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那个大本的华严经啊。你看到华严前面在介绍的时候，这个龙树菩萨在龙宫见到这个大本的，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，一四天下微尘品啊。这部经藏在哪里呢？可以藏在一粒微尘里头啊。破一微尘嘛，出大千经卷嘛，就是这个啊。这是重重无尽，不可思议啊。这是真的呀，那是一微尘。那我们念起这个书签，比微尘大多了。具不具足呢？圆满具足。正报里头佛常讲一毛端，一报讲一微尘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，就说这一桩事实。扩大尽虚空变法界啊，受俗一微尘一毛端呐、这叫做诸法实相，这叫做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再看下面这一行书，何用不思议。这是问，为什么佛要用不思议这个意思呢？邪法超前，令王言故，以之所入。佛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佛教众生，目的是要你能够契入。这个契入就是清正的。你不能够清正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些知识是听别人说来的，不是自己。换一句话说，真实的受用你自己完全得不到。一定要清正的。假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决定不能够切入啊。因此佛这一段的开示那就非常重要了啊。心法超前，我们看注解。我们从头念下去吧。抄何用下，这第四段便不思议之意啊。真意云，这个真就是真问，假设一个疑问。假名引导，上空难如啊。佛 以许许多多名词术语为我们说明诸法实相，这是假名引导。众生听了啊，有几个人能真的明白了？有几个人真的觉悟了呢？可见这个如难呐、啊，这就已经很难了。哎，现在呢，名觉重疾，这个不思议是把痕迹都给抹掉啊，余生。